故事。宋朝程明道先生奉派当晋城县令，
晋城在今山西省的南方，
他能够端正自己作为众人的表率，
并且用礼义来教导人民，
百姓有事到官府必定以孝悌忠信的道理来劝化，告诉他们
在家要如何的侍奉父兄，出外要如何的侍奉军长，
审度乡村间的距离远近，组成队伍来保护，
使他们能以劳役互助，在患难中互相体恤，
使得邪诈之徒无所遁形。凡是乡里中有孤独无依或残废之人，都责成其亲戚或同乡里的人来照顾，
使他们不致流离失所。
出外旅游的人遇有疾病时有人救助，
因为教育需要，共设立了乡校有60几所，
有空闲的时候亲自下乡召见乡亲父老们谈话，
以便查访民生疾苦。
儿童学习的书本他都亲自标点，遇有教师不适任的就换掉，
并从子弟中选出优秀者聚集在一起来教导，
联合乡民组成社团，建立互相遵守的规条，
分别善恶，使能接受劝诫而知廉耻有礼。
明道先生爱民如子，想到县府办事，
虽然没有具备文书，也可以直接到官府陈述理由，
先生都从容不迫，耐心的处理，诚恳的解说，
而且毫无倦容。
在县府3年，百姓爱戴他就像父母一样。
当他离职时，百姓的哭声震动了郊野，
他所治理过的地方上下都受到教化，大概是他办事都能以温和的精神去协调众人的情绪，
当然就能如风鼓动地教化百姓。
而天地所以能成其造化之功，
也是以德教感化而已啊。
明道先生在长理县政时，有一次在盛夏阴历的6月，洪水决堤，依照当时的律法程序，
地方应向府禀报，而府要向曹禀报，
非经1个多月不能够建造堤防。明道先生恐怕到时候秧苗都已经枯死了，就说
为了救助百姓而被上级降罪也在所不辞，
于是就发动百姓堵塞洪水建造堤防，
结果当年的农作丰收。
明道先生在担任上元主簿时，河东路一带财货赋税都不充裕，
官方虽然有征购的制度，但是往往物价被哄抬得很高，每年百姓都深以为患。
他就斟酌需要说，
我们请有钱的人家订定厨粮预卖的合理价钱，并且向他们购买，这样使得富家不至于损失利息，而百姓花费的价钱比起原来的旧价钱就不到2/10了。
而且人民所缴交的稻米大多移送边疆，若是直接运送则路途遥远，
如果就当地买进谷物则价格较高，
因而程先生就择选可信的有钱人家，到边界地区预先购买粟粮，
再以合理的价钱卖给百姓。
这种做法让百姓的耗费大为减少，
并且使得百姓的财力疏解了很多。
在扶沟当知县时，有恶名放火烧船，
并且还要挟抢夺行州人的财物，每年总有10几次，
成功捕获一人，叫他说，
你把同案的人牵引出来。
结果一共有10人。成功说，
我不追究你们过去的恶行，
就将他们分到各地居住，并使他们以引船济州为生， 并且还随时查究继续为恶的人。
从此他所管辖的地方再也没有烧船的事件发生了。
在治理京畿县政时，遇到了水灾，人民受饥，成功就请求上级说，
请长官发放粟米以提供百姓们借贷。
主管钱粮的司农很生气，就派人前来检阅，使者回报说，
不应该办理借贷。
但是明道先生却仍旧不断地请求，
最后得到6000担的粟米，饥民因此而得到了救助。
司农更为生气，看到借贷的籍户同等，
而所借贷的数目不平等，
就行文给县议，
要杖罚主管的官员。
明道先生说，
要记住饥民应该以口数的多少为依据，不应该以住户的高下等级来区分借贷的数目，而且这实际上是县令的意思，主管的官吏没有罪。
如此才免除了杖罚之罪。明道先生曾说，
当县令的职务务必要使境内的百姓在凶年饥荒的岁月里免于死亡挨饿的痛苦，在温饱安居时能够遵守礼义民训，这才算是尽责。
他在扶沟担任县令时，亲自率领民众整治沟渠，
可惜尚未完成就被调走而停止。
他经常到现场督导巡视劳作，虽然是在寒冬，仍然不穿皮衣，
在炎夏也不坐车打伞。
他随时到处巡视，众人都不知道他何时会来，
所以人人都很努力的工作，因而工程都能够超前完工。
成功无论是在何地当县令，他的办公地方都写有
市民如商四个字。
他还经常说，
我成浩愧对这四个字啊。
宋朝的朱熹在担任漳州知府时说，
我想对学校的教育多做些努力。
于是就请黄之禄做学生的表率，
又延请地方前辈读书人共同为学生的表率，
使当官者或读书人知道民心的向背，
也知道行善的方法，
希望和国人
共同迈向君子的境界。
又因为世俗之人不知道古礼，
所以才用古时候的婚丧礼仪公开让民众知道，
并且命地方父老们前来亲自为他们解说，以便教导子弟，
禁止当地百姓举办迎神赛会、朝山礼拜的迷信活动。
他说，
只是男女混杂在一起就应该要禁止。
他又除去所属各县不必要的税征，
每年可以免除掉700万。
他曾经到过唐石山，
唐石山在今天福建省建阳县的西北，
对待乡野老叟和樵夫就像接待客人一样，没有一点官架子。他说，
对待这些人若是摆官架子，一定不能和他们融合在一起，怎么能让他们尽情地表达想要说的话呢？
在南康担任知府时，公告榜文说，
本君所治理的地方，
君为宋代行政区域的名称，与州、府、监皆隶属于路，
土地贫瘠，民众稀少，劳役赋税都很繁重，人民的财力日益穷困，深深让人觉得可怜。现今在辖下的士人、父老乡亲、僧俗道士、军人百姓、各类人等，有能知道治理本地弊病的根源，我都愿意和你们一一合作，研究如何处理可以得到优厚的待遇，并且 请仔细的开具事实状况，无论早晚都可以前来军办公处说明，本府必定会当面询问，经过多方面的综合处置，这样差不多可以做到让户口连连增加，家家户户都能生活富足。
又公告劝谕文说，佃户替主人家耕作田地所出的力量很多，
却全要靠向主人借贷过日子，主人家应该要优厚体恤他们，好好的给予救济，勿让他们流离失所。
又劝谕当官的人说，既然成为当官人家，就与百姓有所不同，
更应该安分守己，依循道理行事，务必克制私欲，在利益民众上下功夫。
在劝谕五宝互相劝诫事件中说，仰赖同宝的人互相规劝，要孝顺父母，
要恭敬长上，
要和睦宗亲姻亲，
要救济乡里穷人，
要各依本分修习本业，不可以作奸犯科，
不可以酗酒赌博，
不可以互相斗殴，
不可以互相诉讼。
发现乡里中有孝顺的子孙，行义守节的夫妇，事迹明显的，大家就要立即申报，上级将依条例来表扬行赏。
对于那些不遵循礼教的人，也要大家一起举发，让上级来依法就办。
每五天就到学校巡视一次，召见学生，尽力对大家劝说。
如今可以感觉到你们有很大改变的意向，在假以时日，也应该稍会改变以前的不良习气。
在崇安当官时，
崇安属于福建省，
因为民众受到饿荒，就请求郡守徐公家获得发放了600担的食米借贷给灾民，
因而建立了社仓。
后来经过了30年，所积的米粮达1000斛之多，
每当遇到岁荒欠收的时候，全都发放给灾民，使得当地没有凶年的灾害。
在浙东一带发生大饥荒时，皇上下诏说，
朕命令朱熹施行常平法，并且推举相关的作业官员。
朱熹既然已经受命，就马上写信给其他的郡守说，
请你们尽速地劝募米商，免除他们赋税。
每天和幕僚部署们尽力地去探访民间疾苦，
有时候甚至废寝忘食。
当筹备已经妥当，就按照原定计划，无论是深山幽谷，没有不到的地方，宣抚慰问，用心体恤，而救人无数。
每次出门都乘坐单车，并且摒去随从，私下的花费丝毫都不向州县请领。
后来行文给建宁府的太守说，救灾的工作与平时不同，
绝对没有静静的拱手以待就可以获得禽鸟的道理，
应该要主动的去做。有钱人家的粟米很多，可以请他们保留部分作为来年之用，
其余的可听从地方官的命令，用来帮助邻里粮食的不足，这样有何不可呢？
对这些人，小以仁爱恩德，用大义来说服。
若是不肯配合的人，就以刑罚来威势；对于愿意配合的人，就以奖赏来报仇。
何至于怕他怨怒，忧虑他欺骗自己，因而不敢大力推行赈灾的政策呢？又训诫所属各县官吏说，
要劝募有钱人家，必须准备一些酒菜水果，诚恳地邀请他们来公署劝导疏通，表示对他们尊重之意，应该晓以利害关系， 绝对不可以放纵部属到处骚扰。上户既是有钱人家，必然能够体会这种用意，其中难免有些不通情理之人，也应该要再三的好言相劝，最后再查看他的虚实状况，斟酌数量上的增减。若再还有狡诈欺瞒、故意抵制的人，就立刻具名报请上级，等待上面另作处理。
又说，
要少带随从，亲自到各地去一一拜访，绝对不可以坐在舒适的办公处所，只等待乡保的报告。
朱子常说，
为救助百姓而获罪，也在所不辞。